就是梦寐以求想要来的地方。85年我要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两个学校给我机会，其中一个学校就是我第一个想去的学校，叫做 University of Michigan。可是呢，那个时候我的身体真的是不太好，我刚刚有一场大病啊，刚刚恢复。那我的父亲就说：“你受不了那边那么寒冷天气的。”所以呢，当时一念之差就跑到加州去了。直到了算起来应该是20多年之后，我才终于有机会来到 Ann Arbor。我非常的感谢神，特别是在这里能够看到非常怀念的老同学王国兴弟兄，还有20几年没有见到的萨志珍弟兄。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位都还没有信主。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传统的挂名的基督徒，我们都在主耶稣的救恩之外。但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主内的弟兄，所以真的是很深的感受到说，我们在主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的一生，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完全有完全不同意义的一个人生。然而我们也真的是在地上也仅此一生而已，是不是弟兄姐妹？仅此一生我套用这个李秀全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对我们中间很多人来说，你已经没有一生了，你只有余生我已经年近半百了所以呢，我也只能说只有余生。在这剩下的人生的年日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剩下来的年日能够活得很有意义？在这一生年日当中，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我们的生命因为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出来的意义跟祝福跟果效，已经不是我们过去那个在基督之外的人生所能够想象的。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为主发挥出什么样子的意义，什么样子的价值？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的来回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我刚刚去过一趟中国回来，感谢主让我这中间有许多的学习。在中国一个很极大极大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机会，宣教的契机正在向海内外所有的华人敞开着。我今天没有机会去讲那样子的专题，但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宣教契机是一个敞开在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眼前，你都可以参与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生命宝贵的一个投资。而除了我们13亿的我们自己的同胞之外，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13亿的未得之民。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想象出来是哪一个13亿的未得之民，就是这世界上13亿的伊斯兰信徒、回教徒。然后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身边，就在你近在咫尺的生活中身边，你的家人，还有我们身边的这么广大的校园，有多少人的生命是你可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 make 一个 big difference 的一群人就在我们的身边。真的，我们只有这一生，可是这一生却是极其极其的宝贵。在这一生的当中，我们生命怎么样更加的丰盛起来，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的见证主耶稣的救恩是又真又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他们是真正成为下一代的爱主的基督徒。我想我们有太多可以谈关于这一生，仅此一生。我想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你都迫切的要把握住这个仅此一生。所以在这个年底的时候盼望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在离这边不远芝加哥，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美好的一些探讨跟学习，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看到刚才的一些简介相信这是年底这段时间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很有意义的一段属灵的宴席属灵的领袖，属灵的装备，也是属灵的一个成长。 呀，盼望在芝加哥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在预备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大会也会成为我们 Ann Arbor 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的一个祝福。那我也代表芝华宣道在这边邀请我们每一位可以全家来参加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在后面门口的地方呢有芝华宣道的通讯所以如果你想要对芝华宣道的事工有多一点点的了解你可以去拿然后呢也可以为我们的事工来代祷。我们盼望不仅是服侍芝加哥也是服侍东西部的众教会。那我们刚刚谈到惊喜一生，我想这是一条需要用信心来走的道路。只有真的是在信心里面，我们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扎实，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你才有办法真的是活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或长或短，但是却有永恒价值的一个人生。那今天早上呢，我就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一个，也许你都思想过很多次的问题。到底信心是什么？到底信心的道路是怎么样子的来走的？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曾经问过多少次了，信心是什么？好像非常的抽象。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什么事也不干，天天坐在家里等着神从天上掉下面包来给你们。有时候不晓得这个问题怎么样回答，但是我想你知道不是这样子的，信心的路不是这样子走的。那我们怎么样来思索寻找学会走信心的道路？那我个人觉得说，其实有一个很宝贝会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学习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我们到圣经里面来默想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他们在走人生的道路的当中他们是怎么样子走的。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有许多人他们走的道路，在特别是在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处境的当中，他们真的是在用信心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就不是在谈理论了，我们是在谈很实际的，在各种的处境的当中信心的道路怎么样来走。我相信在圣经里面你也会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走他们人生道路的当中，你会看得出来说他们不是用信心在走的。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这段经文里面呢是一个很宝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中间有些人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幼嫩，却有一些人他们的信心是非常的成熟，有些人他们的信心似乎是有个信心却不能够面对人生的挑战，可是你看他们这里面也有些人他们的信心却在那里可以突破人生 的困难，突破人生的挑战，然后在里面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四种类型的信心。在这之前我想我们先来把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九节我们来读一遍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九节我想我们中间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不好？我们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来，弟兄来。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姐妹来。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祭是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好，这是圣经里面一段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挺熟悉的一段经文。好，亚兰国是以色列国当时的敌人但是有一位元帅乃曼，他得了大麻风。这段经文就是记载他来到了以色列来求医治，然后后来得到医治，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一个过程。那但是呢，我们就来特别从这里面的几个不同的人物的身上，我们来思想一下他们怎么样在走信心的道路。也许你可以说这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信心，但似乎都有不同类型的信心。所以我们从这边一起来思想四种不同类型的信心，四种不同类型。那基本上我探讨四种类型的信心呢，你可以发现到说，第一种跟第二种是相对的，第三种跟第四种是相对的。第一种跟第三种是我不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有的信心。也许你也称它为信心，但是你最好不要有那种信心。你的信心需要转成第二种跟第四种的信心。好，所以听到不要听错了哈，到时候学了第一种第三种就不好了。那第一种信心是什么呢？我称它为交易型的信心。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什么人身上你可以看见一种交易型的信心呢？其实就是在乃曼他还没有来到刚刚来到以色列来求医治的时候，你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种信心，叫做交易型的信心。怎么说呢？这位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元帅，对不对？你可以想象说他原来一定是不信神的，他一定信的是亚兰国的那些偶像，他不是信耶和华神。但是他来到以色列来求医治的时候，你说他信不信神？他相不相信耶和华？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相信，对不对？至少相信说很可能耶和华可以医治好他。事实上他来到以色列求医治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位乃曼已经向耶和华神跨出了一个信心的一步了，是跨出行动来的信心的。所以乃曼其实来到以色列来求医治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些对神的信心在那慢慢从心中已经生发出来了，已经生发出来一个信心。但是你看，当乃曼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带了什么东西来？他带了银子十他连德，有没有？金子6000色克勒，还有衣裳10套。哇，我真巴不得他不是去以色列，他是到我家来啊！你会希望到你家去？哇，这么多东西耶！带了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来当见面礼啊，对不对？讲得更具体一点，来打通关节的，是不是？再讲得更具体一点，来贿赂的嘛，就是来贿赂的。你有求人家，你不塞一点钱给人家，人家怎么愿意帮助你啊？所以有来有往啊，你没有来怎么会有往？ 所以你就发现到说，这位乃曼，你可以说他相信这位耶和华神或许能够医治他的病，他愿意来寻求耶和华神医治他的病，但是他却在这个地方在跟他所信的这位神在做一个交易，在做一个交易。神啊，我给你这个，你就给我那个。神啊，我为你做这个，你就为我成就那个。我们公平交易，哎，谁都不要占谁的便宜。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宗教，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其实都是人在跟神交易，没有一个例外，都是人，你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的地步，然后你可以期待你所信的这位神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好处，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可是你就发现到说，很多人来信了耶稣，信了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之后，也是继续的在跟这位神在交易。很多基督徒信神的信心也是交易型的信心啊，神啊，我信你，你就要保佑我。神啊，我为你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服事啊，我摆上这么多啊，奉献这么多，那你至少要让我的生活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啊。一些发生在别人身上，待会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你就发现到，每当有信主、爱主的人受患难的时候，有时候他自己就跌倒，有时候他周围的弟兄姐妹就跌倒。因为我们总觉得说，他给了神这么多，神应该也要给他那么多，是不是交易型？是不是交易型？我们常常都活在交易型的信心里面，但是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认识到，这种交易型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仔细稍微想一下，你就知道，这一切宇宙所有的万有全部都是神的，没有一样不是神的，连你也是神的，你的生命也是神的，你一切所有的也是神的。今天我身上穿的这么漂亮的衣服全部都是神的，今天我在那边能讲话的这个才这个讲话的能力也是从神来的，你所有的才华，你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神的，没有一样不是从神来的。我问你，你能拿什么东西来跟神交换？你给了神许多许多，摆上许多之后，你说神你要给我什么？神说你要跟我交换啊。哎，等一下，对不起啊，你要跟我交换，你至少也拿一个不是我的东西来跟我交换。你拿我的东西来跟我交换，这算是什么交换？所以你发现到说，我们其实根本就不可能跟神有任何的交换的。你不可能为神摆上了多少之后，然后你期望着神回报你什么东西。神永远不欠你任何东西的，神永远不欠你一点点东西。反而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越深的安静在神面前来看自己，看自己的心怀意念，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看自己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亏欠神许多许多，是我们亏欠神，不是神欠我们，神一点都没有欠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说，可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信主信了十几年了，我多少次这样子的经历，我为神摆上神就赐福给我，我在为神摆上神又赐福给我，我更多追求神，神就更多赐福给我，我走过十几年的基督徒人生都是这样子走过来了，做过多少见证了，你怎么跟我说不是因为我摆上神给神回报给我的呢？弟兄姐妹，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神赐给你的所有的恩典都是神白白赐给你的，都是神爱你，所以他愿意白白赐给你，跟你为他摆上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神爱你，是因为神爱你，不是因为神欠你。弟兄姐妹，神不喜悦这种交易性的关系，真的不喜悦。你想想看，你会喜悦吗？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你看他有好朋友啊，王国庆、沙之真是好朋友啊。如果你的好朋友啊，天天来跟你说，哎，我昨天为你做了什么？你今天请我吃饭啦、啊？哎呀，我昨天又帮你把你没干完的活把你干完了。哎，今天呢、啊，你要买什么东西来回报我？你享受那个关系吗？你不享受的，真的，你不享受的。神也一点都不会享受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他抱着一种交易型的这种信心，因为在这种关系的里面没有真诚，在这种关系的里面没有真爱。神所要的是一种爱的关系，因为神爱你， 神爱你。形象的是一种爱的关系，不仅是这样，你会发现说，在这种交易型的信心里面，你没有平安的，你不可能有平安的。你在跟神对抗，神是你的对手，你要跟神至少把本都给捞回来，对不对？你是不是神的对手？你绝对不是神的对手。你晓得了，你要跟神来这一场这个交易，这个公平交易，你不要吃亏，你不是神的对手的。所以你的心里头永远没有把握，永远是七上八下，永远没有平安。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心里面没有平安？很多时候关键是在这里，很多时候关键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抱持着跟神一种交易型的关系，当你不在这个交易型的关系当中，神成为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心中就没有平安了，你就没有平安了。我们需要从这种交易型的信心里面一定必须要走出来，一定必须要走出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不论为主摆上多少，神永远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知道，神爱我们，神都要来看顾保守眷顾供应我们。可是神不欠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清楚认识神不欠我们东西，神爱我们，神要自己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贿赂神，而且贿赂也没有用，也没有用。我们终需要发现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从这种交易型的信心里面走出来。那要从交易型的信心里面走出来，我们就需要来学习我要说的第二种类型的信心。这种类型的信心叫做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这是你在乃曼他这段经文的后面，他信了主之后，你在乃曼身上你可以看到的信心，安息在神的恩典。怎么说呢？你看第十五节，十五节那个地方，乃曼他跟以利沙说，如今我知道了，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再也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诶，又谈到了礼物了，有没有？又谈到礼物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所献上的礼物跟刚才所献上的礼物意义完全不一样。前面所献上的礼物是要换得神的恩典，是交换，是来做买卖的。可是现在这个礼物却是什么？是感恩欢喜的奉献。成为感恩欢喜的奉献，当我们的心态转变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也都不一样了。反过来说，当我们的心态不对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可能的那些美好的意义也都可能都丧失了。当这位乃曼他整个转变过来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到说，神不是他的对手啊，并不是说神一定输的，神不是跟他站在对边的，神是在与他同在，神是那位爱他拯救他与他同在要赐福给他的，神不是在他的对边，神是跟他站在一起与他同在爱他的主。突然间他发现到说，他不需要再跟神交易的。突然间他发现到说，他所永远以前不能够有把握的，现在心中可以有一个深深的把握，因为这位神白白的来拯救他，白白的来医治他的病。当他心被恩感的时候，他发现到说，他跟神原来是同在的。心里头还会有不平安吗？那个不平安就过去了，心里面就可以有很深很深的平安。所以我说称这种信心为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我们因为经历主恩，心被恩感，我们的心就安息下来，就得到了平安。这是一个安息在恩典里面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一定必须是一个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才是一个实在的信心。如果你不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你的信心是虚假的，你的信心是虚空的，是没有实在的，好像有信心，却是一点信心的果效都是没有的。我们需要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不过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可能弟兄姐妹也会说，乃曼他当然有信心，当然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啦，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病已经医好了嘛，对不对？如果他的病还没有医好，他能够有这种安息，有这种平安吗？很难啊，对不对？为什么我心里头没有平安？因为我好多的困难神都还没有帮我解决啊。乃曼他有平安，你以为他是多伟大的信心？他是病得医治啦，当然有平安啊，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神帮我们把所有的难处全部都拿掉，全部都拿掉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有平安，那个才能够有一种叫做是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平安，是这样子的吗？其实你会发现到说，这位乃曼他信了主之后，人生的大困难、大挑战、大风波才正要开始，才正要开始，比以前他这个生病的困难都还要更大的困难。乃曼他一信主，他就发现到这一点了。他想一想，我是乃曼国的大元帅、大将军啊，每一年亚兰王要到临门庙去朝拜的时候，我作为大将军，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什么？就是要跟他一起去啊。所以我的王在那边下拜的时候，我也在那边跟他一起的拜那些神像。过去都是这样子的，可是以前不信主没有关系啊。现在信了主之后，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普天下没有别的神，只有这一位耶和华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跟以利沙特别要了一骡子驮的土，对不对？他说要设一个坛啊，以后他的心既然信了神，认识了神，他就以后就单单的敬拜这位神，不愿意敬拜别神了。哇，那难题来了，对不对？难题来了，以后王要进临门庙拜的时候，他去不去啊？王跟他去，跟王去，王下拜的时候，他要不要跟着拜呢？麻烦来了，麻烦来了呀！乃曼满心的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偶像崇拜里面去。可是这位刚刚信主的人，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呢？就好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要你拜祖宗的牌位，要你拜这个家里面的神像，怎么办呢？心中不想拜，可是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呢？哇，这个难题难不难啊？这个难题很难啊，难到一个地步可能会杀头的，头会掉的。以前他得了大麻风，如果就这样子死掉的话，他是国葬啊，那叫做背极哀荣，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不肯跟王一起下拜，结果被王砍头，那叫做什么？那叫做一世英名，一世英名，这个死于旦夕哈，毁于旦夕。搞不好就草席包一包就被丢在荒郊野外了。哇，这个差别太大了，这差别太大了。一个初信的人，初刚刚信主的人，怎么面对这样子的难处？面对这样子的难处的当中，能够有平安吗？能够有平安？你发现乃曼他非常的无奈，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甚至几乎已经要妥协了。他说：“我在临门庙拜的这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我。”表示什么？他已经准备要妥协了，他已经准备要妥协了。弟兄姐妹，能够有平安吗？我们信主的人真的心中常常都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吗？人生有这么多的难处，怎么能够安息，怎么能够有平安呢？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见能不能有平安？能够有平安，弟兄姐妹，能够有平安。为什么？以利沙怎么跟乃曼说？以利沙跟他说：“你可以怎么样？平平安安的回去，能不能有平安？能够有平安，是能够有平安的。甚至一个初信者面对杀头的危机，弟兄姐妹，仍然可以有平安。今天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你是共产党员，你信了主之后，你面对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挑战。我回到了中国之后，我是共产党员，我要信耶稣，我怎么面对这样子一个难处？我能够公开吗？我公开之后，我会不会遭受各样这个逼迫等等等等的难处？哦，我的教本会不会失去？你心中也许没有平安，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你，弟兄姐妹，你可以有平安。你可以有平安。以利沙这里说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利沙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以利沙没有跟乃曼说：“哎，乃曼啊，你信主了，你有没有搞清楚啊？那还得了？信主的人还去拜偶像，不可以。回去准备为主殉道。”乃曼没有这样说，以利沙没有这样说，以利沙也没有说乃曼啦，没关系啦，这没什么大不了啦，要拜就拜嘛，无所谓的。以利沙没有跟乃曼说不可以，也没有跟乃曼说可以。以利沙跟乃曼说什么？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什么意思？以利沙要乃曼在这样一个难处的当中，第一个问题不是我要这样还是这样，第一个问题是我要先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先学这个功课，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灵命的成长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们灵命成长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们的生活见证只能做到那样子的程度。你不可能超过多少，你如果灵命才成长到这个地步，你需要做到这个 Billy Graham 所能够做到的，你要做到这个伟大的宣教士、伟大的这个殉道者他们所能做到的，很可能你是做出来的，而不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灵命成长到什么程度，我们生活见证常常就只能做到这个地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天天都会面对到，都会遇到那种我们其实我们心里头明明知道神的心意，神喜悦我们这样做，神不喜悦我们这样子做，可是你就觉得你做不到，你觉得你做不到，你似乎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足够的信心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走。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很多亏欠，就是这样子，很多亏欠就是这样子，哎呀，我们就没有办法行神的道。在我们还做不到，对于我们还做不到的那些神的心意、神的教导，就好像乃曼这里就是这样子，他知道不应该拜，但是他觉得他似乎做不到。以利沙在这边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不要活在惧怕的当中，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当主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不仅担当了我过去所犯的所有的罪，担当了我现在犯来的罪，也担当了我将来可能会犯的所有的罪。神是一位怜悯的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饶恕赦免我一切的过犯，神要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做不到神的要求，做不到神的心意，我们在神面前蛮有亏欠，但是我们不要活在惧怕的当中，我们要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特别是神那个赦罪的恩典里面。但是这里就有一个恩典跟真理之间的平衡，你千万不要忽略，千万不要忽略，恩典跟真理是平衡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约翰说他是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怎么样平衡呢？第一个，圣经说不对的事情，我永远不会说他对，我永远不会说他对。神的心意我做不到，我永远不会说我不需要做。我做不到神的心意，只是更清楚的向我显明我的生命何等的需要再成长、再突破。我做不到我的神的心意，我亏欠神一点都不表示，我做不到一点都不表示我不需要做，只表示我的生命必须要再成长，一定要再成长。所以我们在主真理上面是不能妥协的，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我们永远不会说它对。我们只是清清楚楚的认定那是对的，我应该做到的，我在生命里面就更加的追求信心的成长、生命的成长。今天做不到，我明天要做到；明天做不到，我后天要做到。我的生命是不断的向前追求成长的。这是我们一方面要持守住真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持守住神的恩典，就是当我还做不到的时候，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活在惧怕的当中，是要我们安息在他那个丰满的赦罪的恩典的当中。晓得说我虽然是这么样子的不完全，有这么多的亏欠，但是我仍然是神的儿女，神仍然爱我，神没有离弃我，神没有从我身上收回他的圣灵。知道说我虽然不能够掌握明天的道路，可是明天的道路神仍然在那边亲自的为我掌管着，让我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能够有活在一个没有惧怕的人生的当中。这是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这个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太宝贵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亏欠的当中，像我刚刚说的，说仍然持守住真理，我们如果没有生命没有不断的成长，不断 的学习出新的功课来突破的话，我们是在拿神的恩典作为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同时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掉回到前面那个
交易型的信心里面去。你就一直觉得说，我有这么多亏欠，我一定要在做什么，我一定要在做什么才能够换得神的悦纳，换得神的爱，换得神的同在，你就又掉进到要跟神交易了。你知道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是走不通的。我们一定要认定神的真理，顺服在神的真理里面，然后同时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是第一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信心的学习的功课，也是我这里所说的第二种类型的信心。那我们就继续的来讲第三种类型的信心。第三种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纸上谈兵的信心，那一听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样类型的信心。问题是在这里段经文里面的什么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王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信心。你看哦，乃曼带着大礼物来到以色列国来见以色列王的时候，哇，以色列王有没有好高兴啊，哇，金子6000色勒，银子10他连得，赶快收下来，有没有？没有，这位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啊。因为什么？因为不仅带了这么厚的礼物来，而且还带了一封信。这封信听起来挺可怕的，有没有？这封信说什么？这封信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哇，这封信挺可怕的、啊、所以以色列王怎么样？撕裂衣服，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使人活，这个人竟然寻隙来攻击我。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王显然觉得大难临头啦、啊、他觉得大难临头也是挺有道理的、啊、当时以色列国跟亚兰国常常打仗，大部分都是亚兰国得胜的哈，所以万一再起战端的话，那我想他会觉得说，哇，大难临头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说，这位以色列王难道一点都没有信心吗？你说他有信心还是他没有信心？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以色列王似乎也挺有信心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岂是神，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哇，我说这个以色列王的神学是非常准确的神学啊，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认识。今天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对神有把握到这个地步啊，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生命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神既然能够使人死，能够使人活，那神能不能医好乃曼的大麻风？ Piece of cake， 是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那干嘛要撕裂衣服呢？一点都不需要撕裂衣服啊，就是说啊， Piece of cake， 请进来。可是他就撕裂了衣服，你发现到什么？纸上谈兵。他所有的信息都只在他的头脑里面，纯粹只是知识而已。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实际的把那个知识转化成生活当中实际的应用。所以生活面对的难处跟那个知识本来是息息相关的，可是却他在他的眼中却看不出有任何关系。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 so what？ 这个难处还是在这个地方，他觉得怎么样？不可能解决，这个难处无解，没有可能解决。今天很可惜，很多基督徒的信心也是纸上谈兵的信心。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说阿们啊，神无所不能，阿们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啊呀，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阿们。可是一遇到苦难的时候就说什么，神把我抛弃了啊呀、yeah, 遇到要跟人家请你去跟某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行，我不会，没有用的，他不会信主的。你不是才刚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吗？所以就发现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也都是纸上谈兵的。于是你就发现到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甚至很多时候侍奉的当中，有7个字常常会跑出来。到了那个重要的关头，这7个字我们就会跑出来。这7个字叫做但是万一怎么办？真的，每次遇到问题，以色列王就是在这样子啊，啊，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但是我不是神，万一他没有治好怎么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一碰到问题，我们就是但是万一怎么办？
所以很多教会常常多少年都在原地踏步，就是这样子，从来不敢尝试一些新的做法，从来不敢开创一些比较有挑战性、冒险性的新的做法，总是说什么？总是说，但是万一失败了，出了差错怎么办？然后等到有人这个冒失失的，竟然没有得到没有我们的同意，去尝试了这些新的做法，然后遇到了一些这个挫折啊、打击啊、一时的一些不顺利啊，哇，就撕裂衣服了。早就告诉你会出问题，你不听，你看出了问题了，现在出了问题了，你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纸上谈兵的信心啊，都是纸上谈兵的信心。其实我这边岔开话题，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还很怕遇到问题，哇，出了问题怎么办？出了问题怎么办？其实教会如果有问题的话，教会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个问题反而还小；教会如果没问题的话，那问题才大。你同不同意？教会如果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是很好，很好，什么都很好，哇，看了什么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教会完蛋了，真的，这个教会完蛋了。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有问题，活人天天都是充满了问题，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充满了问题。如果你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表示我们教会是活的才会有问题。如果死了的教会，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满足，每个礼拜来崇拜，崇拜完回去没有人 complain 的，可是呢这个教会就是等着一个一个的被弟兄姐妹被接回天家，到最后一个被接回天家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关门了。死的教会才会没有问题。一个充满活力，一个真正在成长的，一个很健康的教会，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没有时间吵架，大家都一同的花的所有的精神在面对问题，在了解问题，在解决问题，在突破问题。我们突破了问题还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呢，那在那不断的遇到问题突破问题的当中，教会就一直成长，就一直成长，就一直兴旺，充满了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我这个纸上谈兵的信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让教会死掉，会让教会死掉，会让教会原地不动的最后完全的死掉。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生活当中，你要常常境界这七个字哈，但是万一怎么办？把这七个字从你的字典里面完全的拿掉。我们要有常常的提醒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也是保罗圣经里面保罗的信念。保罗说：“我相信神的话怎么样说，事情就要怎么样成就。No question about it。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我把福音真的是从心里面分享出来给这位朋友的时候。”这个福音一定会发生冲击的，一定会发生冲击。你知道，有时候这个福音的信息冲击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你脸上看不出来的啊，他抓得很紧的，他不让你这个把他这样子就影响过去了。可是心里面的征战是很大的。福音确实是神的大能，神的话怎么样说，我们就告诉自己很清楚的确认事情就要怎么样成就。我们要从这个纸上谈兵的信心里面一定要走出来，那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第四类型的信心。我要分享的第四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信心，这是在谁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到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在乃曼的那位女仆人身上看得到，你也可以在先知以利沙的身上看得到。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位女仆的身上。我想在以利沙身上，你照样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我们从这位女仆的身上，我们来思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安息在神全能里面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我想你可以看见到说，在这段经文里面，乃曼德能够得着医治，这位女仆人她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关键性的角色，是不是？因为是她。告诉乃曼的妻子，鼓励乃曼到以色列去求医治，最终以乃曼才得到医治的嘛。所以他是那个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如果他闭口不说的话，乃曼早就已经
国葬上吊了哈，那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位小女子，她对乃曼哇有一个很大 的恩惠，对乃曼的家庭有很大的贡献，对乃曼的国家也有很大的贡献，甚至对亚兰国跟以色列国两国的关系有没有贡献？也有很大的贡献啊！我不晓得如果她在今天的话，会不会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啊？有这个可能啊。不过这个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典型的小兵立大功，是典型的小兵立大功。你看见这位小女子，她的信心是一个能够使很多人得到祝福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没有地位卑微的一个小女子，但是她的生命却可以使许多人得到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但是我刻意的用一个也许不多人使用的一个名词哈，叫做安息在神全能里的信心来描述她。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到说，这位女仆其实她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难，其实她经历过很大的苦难，她能够胜过这个苦难，就是因为她能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你看她受过什么苦难？她遭经历过战乱，她被人家强逼掳掠，然后掳掠到外邦去，到异邦那边去做奴隶，这种苦难，我想。这几个字的描述就已经够深够深了。我们在美国没有做奴隶哈，但是漂流异乡有时候就有说不出来的苦楚跟孤单哈。这个在不晓得中间有多少姐妹弟兄可能也在那晚上还抱着枕头暗自哭泣哈。但他是被人家强逼过去，是抓过去的。你看这中间有多少的委屈，有多少的欺负，有多少的创伤，有多少的凌辱。在整个过程当中，曾经这样子的加诸在他的身上。照理来说，他被这样子掳到了亚兰国做奴隶，他应该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在亚兰国那个地方一定是非常的恨亚兰人，非常的恨乃曼这个家庭，恨乃曼这个人，应该是非常的恨，心中充满了恨的一个人。但是你却发现到说，在这位女仆人的身上，她在乃曼在乃曼的家中做奴隶。他没有天天在那边，我刚刚说暗自哭泣，他没有在那边唉声叹气，他没有在那边这个抱怨抗议，甚至当乃曼得了大麻风的时候，这个女仆人，他没有拍手叫好，好啊，活该，都没有，反而他是怎么样？他充满了同情，充满了同情，他跟他的女主人说。巴不得我主人，哇，这个巴不得这两个字，我是觉得很难想象，从这个被掳来的奴隶的身上说出来的。要是我，我可能是说，他如果聪明的话，他要不要去那边看一看？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一定能医好他的大麻风。他非常的关心，他非常的爱乃曼跟乃曼的家人。他完完全全胜过那个苦难，胜过他所受过的所有的创伤。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个关键就是他，因为他深深知道，从他被掳到今天的整个过程的当中，神从头到尾都在那里掌权。你一定要有这个很清楚的认识，你才有办法这样子的胜过你所受过的这些创伤跟这些苦难。是神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不是别人，是神把我带进这一个处境里面，今天的这个处境里面来的。如果神不把我带到这个处境来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我带到这里来。而神把我带到这个处境里面来，一定有神的美意，一定有神的用处，一定有神的使命，一定有神的托付。所以我在这一个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所在这个处境里面，我的人生就有一个很宝贵的重点，我就紧紧的抓住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我要在这里好好的服侍我的神，在这里好好的服侍我周围的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不是人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是神带我来的，是神带我来的，带着托付跟使命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因为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今天你在这里，在 another，今天你来到了这个地方，你的人生过去天涯海角，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但是今天你却来到这里，不是人能够使你来到这里的。今天你在面对你人生的你所面对的那个处境，
也许非常的艰难，也许你自己真的要是自己选择，你根本就不愿意进入这样子的处境的里面。可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很真的认识到，不是人把你害你进入这个处境里面，是神带你进入这个处境里面的，是神带你来的，他有他的美意，要让你在这个地方发挥像这个小女子，像这个女仆一样的发挥生命的作用，发挥生命的作用。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的人生变成都一样了，我们都只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我要在这里好好的服侍神，在这里好好的服侍人。这位小女子就是这样子突破的，就是这样子突破，这就是我所说的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 的信心。安息在神的全能里，当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论是在任何的苦难里面，任何的创伤，任何的难处，人生的处境的当中，你就不会消极颓废，你就不会畏畏缩缩，你不会灰心丧气，你不会心里面不平衡，老是酸酸的，你会活得非常的积极而有力量，因为你认识这是神带你来的，神有美意，所以我今天处在这个处境的当中是很有意义很宝贵的。你看这位女仆人就不会像以色列王一样，对不对？她不会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使人活，还是早晚这件事为妙、哦、这位女仆人她勇敢的管这桩闲事，她也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管这桩闲事啊。她这个鼓励乃曼到以色列去求医治，这个中间要是发生一个任何一个三长两短，出了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差错，乃曼要是在以色列国，你不要说被以色列国杀了，而被以色列国这个羞辱了一下，这个很不高兴的回国，不管怎么样，而出了一点差错的话，就是国际纠纷哎，就是国际纠纷哎，两国又要打起来了啊，谁赢谁输还不晓得，不过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小女子的脑袋一定要掉下来的，哦。所以他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来鼓励乃曼到以色列去求医治的，他敢管这桩闲事，你就看见到说他人生是积极有益的，他人生是积极有益，不怕失败，不怕杀头。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理，弟兄姐妹，一个人可以贵为一个国家的君王，可是他的人生却怎么样，一点作为都没有，一点作为都没有，最小最小的事他也不能突破。一个人可以是如此低卑微的一个小女子，甚至是奴隶，可是呢，他是可以发挥极大极大的，发出极大的祝福，极大的力量。一个以色列王可以一点力量都没有，一个无名的小女子却可以活得积极有力，然后成为极大极大的影响。当我们真正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敢为神来走别人所不敢走的路，你就敢为神来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然后你会成为别人所没有办法成为的那种祝福。关键就是我们要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所以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只是停留在安息在神的恩典里，我们要进一步的学习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神能够大大使用，行使大事能够使用的器皿，能够使用器皿。那你说这么大的信心，谁能够学会这种信心呢？谁能够拥有这种这么除了属灵伟人之外，谁能有这种超凡的信心呢？我觉得这段经文一个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这位女仆人叫什么名字？这位女仆人叫什么名字？连名字都没有，连名字都没有。她是一个典型的无名小卒。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一个这样非凡的信心，其实是连一个无名小卒都可以学会的，都可以拥有的。我不晓得我们中间，你觉得你是无名小卒的，请举手。只有两三位，那不得了啊！连这两三位弟兄姐妹，你都可以有这种信心，那其他弟兄姐妹更不用说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信心上面追求成长， 我们愿意在信心上面追求突破，我们不满足于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领受神那么多的恩典，可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对神却有许多许多的亏欠，我们要成长，我们要突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很宝贵的功课，让我们的信心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安息，也能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论是无名小卒也好，也许是像以利沙这样一个大先知也好，我们都是成为一个使人得到祝福的一个生命。我想这正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学习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我想信心是这样子的宝贵，圣经告诉我们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里。